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参加新约概论啊，这堂课保罗书信第三讲的内容啊。感谢主，今天早上我在这个主日学之前呢，就参加了这个第一堂的敬拜。那主日的讯息，我觉得说真的是和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非常非常的相配哈。今天早上刘牧师在讲台上的信息讲到是要扩张我们的心智哈，那他讲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在心智上来扩张我们的心智，第二方面是在教会的参与上扩张我们的心智，第三条是在金钱的奉献上扩张我们的心智。那就和我们今天在保罗书信我们特别提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及教牧书信当中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啊，非常的相应对。所以我感谢主，真的是神的安排是这样的奇妙，所以我也真的是非常的战惊，今天在能够在这段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来思考我刚才所提到的这些新约当中的保罗书信，好让我们如果您还没有参加主日崇拜，打算第三堂去参加主日崇拜的话，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也可以在扩张我们心智的方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新的启发和亮光。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你的话语真的是充满了能力。哦，你的话语真的是打开我们心灵的窗户，好让我们可以来看见天国的样子。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每一次的对我们这样宝贵的启示，也求主你把这样的启示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来活出主你自己的见证。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那我们在过去的这些课当中，我们除了讲到四福音，讲到使徒行传，讲到这个从保罗书信开始的罗马书、加拉太书关于这个教这个我们基督教的信仰的精髓和基要的阐述，也讲到了这个上节课由这个沙利区牧所讲到的这个监狱书信里面的各种的内容，的确是涵盖我们基督徒信仰的各方各面。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实际上在保罗书信的最后这个部分呢，我们是有两种类型的书信哈。那么还记得我们当初在讲保罗书信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些保罗创作这些书信的整个的时间和历史背景，我们谈到说在这个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卷书，是什么书？加拉太书，对不对？然后第二次旅行布道写了两卷书，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然后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他写了三卷书，然后后来就是监狱书信。那么监狱书信过以后呢，那么他就有短暂的时间重获自由，到了罗马过以后，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被限制这个布道的自由，所以呢他后来就是有一段时间短暂的获得自由过以后呢，他再去探访教会，恢复宣教的工作，并且呢他写出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后来当保罗被捕在罗马第二次下监的时候呢，他就在狱中写出了提摩太后书。那当保罗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也就是他殉道前不久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他要殉道了。所以你如果去看提摩太后书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可以充满着保罗好像有一个告别他的事工，告别他的同工，然后告别他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离世的一个赠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的是神大大的来使用保罗的生命，在他的不同的教会的侍奉的阶段，他写出不同的书信的内容来帮助我们的后人。那我们首先要看这个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哈。那我刚才提到刘牧师他在今天早上的组织信息里面讲到要在这个各方面扩充或者扩张我们的心智哈，其中第一条就是在心智扩充我们的容量，对不起，所以第一条呢是在心智上扩充我们的容量。什么叫在心智上呢？那么当然我们常常用说属灵的成熟来描写哈，好像是从一个喝灵奶的哈，然后呢变成一个吃干粮的，然后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对不对？那这只是从我们借着好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好像小孩子从婴孩啊，然后慢慢长大成人，这样做一个比喻，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了解是在讲什么。但是如果说真正从我们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在心智上扩充的容量，也不光光是在我们的信心、爱心上来扩充容量，还有呢，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盼望上来扩张我们的容量。那么在这个所谓的盼望上，那就是和我们今天所要讲到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关。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当我们成为基督徒过以后，我们也了解我们是因信称义成为基督徒，也知道说哦，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往往在我们将来我们比较集中在我们现在的光景，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得救我们有没有这个每一天照着这个主的教导来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在教会里面服事对不对甚至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去这牵涉到就是关怀和牧养其他基督徒的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比较注重是说哎，怎么样来在属灵上在生活上去帮助别人排忧解难然后和大家一起来成长，好像我们的集中是集中在我们的现在但是今天当我们再来看这个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时候，我们却要谈到将来。而这个将来不是说是保罗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他乃是根据主耶稣他自己的教导和启示来讲到耶稣基督他会再来。那么在过去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一卷书一卷书一卷书分开来讲。那么今天你会发现我的讲义的这个整个的组织的形式是把这个不同的书信把它放在一起，通过比较的形式让你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结构。那这个是今天我想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当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信心、爱心，最后是盼望的时候呢，我们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放在一起讲，然后来让大家看到说哎，这前书和后书之间有什么样子的联系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两卷书是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途中在哥林多所写的，那么他是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么在过去像这个我们所讲的罗马书、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种种哥林多前后书，那这些都是写给教会的书信，除了上次沙利区牧讲的一卷书就是腓利门书，那是写给个人的那么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跟我们以前所讲的这些书信一样，它是写给教会的。那么它所要阐述的主题就在这里，在前书它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要再来，他必要再来。那么第二个部分就是后书的时候呢，它是讲到说他还未降临 OK， 然后呢因为这样子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今生，看待我们现在的教会的服事，以及对未来充满盼望其实讲到这个，我就想到昨天我们大学同学在湾区有一个小小的聚会，因为我大学毕业20年了，然后正好有一个大学同学呢从中国大陆来这边湾区，所以我们在湾区的所有的 大学同学呢，就是说，哎，因此我们就聚一下，因为平常大家都很忙，虽然都在湾区，但是呢，都好几年没有聚会了，所以呢，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大家又聚在一起。然后聚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所谈论的内容就是很好玩，这个基本上都还是在谈这个，好像大家的事业啊，然后再谈这个。这个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呐、特别是男生就是在那谈这些东西啊，有这个创业的机会啊，女生呢，这个好像聚在一起就在谈这个家庭啊、孩子啊哈。那么，我在那边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好像格格不入的感觉，就是好像觉得跟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去。尽管我是一个话非常多的人，以前在这个大学的时候我还是班长，你知道吗？但是呢，我发现这跟老同学聚在一起过以后，就缺乏当年的那种亲切感哈，好像是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里面的那种感觉。因为他们就在讲啊，正好我们聚会的地方是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他新买了房子，所以呢，他就带我们去参观这个房子，多大的面积，多少钱买的，然后大家就开始在谈湾区的房价，然后就说哪个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就在那里听，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好像大家的这个整个的哈、心态也好，所关注的东西也好，还是就是无外乎是一般世人所关心的。那我坐在那里，我就觉得说跟他们谈不到一块儿去。后来我就反复在思考，那回来的路上，我在跟太太在车上也是在分享，我就觉得说，实际上基督徒的生命已经让我哈的关注点不再关注在这些世界上面的这些东西。你知道，同学聚会无外乎是。互相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样啊，成就是怎么样啊，再比较一下啊，我们现在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在干什么哈、当然最后还是会落实到一些物质上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的头衔是什么，你现在所居住的这个房子有多大啊，或者什么。当然我们在北美的人相对来说比较收敛一点，不是那种马上一拿出来，那样在国内的话，那就一定是先要比比工资是多高了，对不对？那对于我自己的来说，我就觉得说，神真的是借着那么多年哈，借着圣灵的教导，然后借着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让我的盼望已经不在这个今生啊，乃是把这个盼望然后着眼于说未来啊。那么换句话来说，我就好像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所讲的，就是我们在这里，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客旅。我们只是一个客旅，等待我们的不是这个今生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名利和所带来的荣耀，而等待我们的却是与主再相遇的那一刻。好，那特别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如果我们翻到圣经，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有关于主耶稣基督必要再来的教导。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翻到了，由我来读，你们听就好。来，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与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里提到一个所谓的被提 这样的一个词哈，被提。那么就提到，就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是被从这个世界上被提上去，和神在空中相遇哈。那么基本上有人问我们说，那你们关于圣经的教导，那基督徒哈我们是怎么来看待我们的肉体的死亡以及将来的审判？那么那些不信主的人又会怎么样呢？哈，那么所以的话呢，如果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描写的话，就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世上的人死了，那么就分两种，一种是信徒，信徒的肉体就会被埋葬，但是他的灵魂已经跟神在一起。然后呢，这个非信徒，当然他们的肉体也是埋葬，然后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的灵魂就下到阴间等候审判。好，然后当这个就是持续，对不对？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么主再来的时候呢，在当时仍然活着的基督徒 ，OK， 就要先等那些已经就是过世，但是呢灵魂已经与神同在的基督徒，他们首先身体复活，那些死去的基督徒身体先复活，然后和当时仍然在世上存活的基督徒一起被提与主相遇 ，OK， 然后呢，这些之后呢，就是这些死了的这些非信徒，他们也要复活。那么我们复活是与主在一起，那他们复活就要接受审判，然后呢，等待他们的是永远的灭亡。所以这是整个圣经里面对于信徒和非信徒啊，他们关于复活与主相遇，或者是复活接受审判与主分离的一种的很简单的描述，也是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所提到的。有没有问题？
与主在一起的不是也要经过审判吗？
对，我们也要经过审判，像审判先从神的家开始，所以我们经过审判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然后呢与主在一起。
审判那个一定会在一起吗？那个审判接受审判到底会是怎么样结果？不知道。
知道，因为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就是因着我们的信心啊，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所以我们接受审判的时候就被神称为义，所以与神同在。
万一基督徒做坏事，这个他的结果会是什么？
这个我们就会这个在这个我们上个学期在雅各书里面也有讲过，那么在我们接下来的雅各书里面的简介里面，我们还会提到所谓信心和行为之间的关系。Yeah，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留到那个时候再讲。好，好，那么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说，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给我们提到这样子的一个将来主耶稣基督要再来把我们提到这个空中，然后与主相遇。那么之后的话呢，就是就讲到说耶稣要怎么样和我们一起在地上作王一千年，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千禧年。那么在神学的角度上面呢，有一个所谓前千禧年或者后千禧年之说。那对于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做详细的来讲，我只是告诉你有这样一个差别。那么差别的重点是在于说，当耶稣基督与我们哈这个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在一起的时候哈，那么这前千禧年和后千禧年的焦点是在于说，被提过以后，我们是不是马上立刻就耶稣就来到这个世上，还是要等到有七年好像是七年还是六年的那个灾害期，然后呢大灾难过以后再下来一同作王一千年哈。那么就是区别是在这里，那么就牵涉到一个所谓被提这个角度的解释。那么有人是说，我刚刚讲到说 那当现存的基督徒和复活的基督徒一起被提于主空中相遇的时候呢，有一种的讲法呢，是说实际上当保罗讲到这个被提的时候哈，有可能是和当时的一种的这个习惯或者风俗相吻合的是什么呢？就好像一个国王哈，他到一个城的那里去探视那个城，城里的人会先出城来迎接他，然后呢一起再进到城里面去。所以的话呢，有人解释就是说，当我们与神当我们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就是先跟神在一起就没有马上 就在这地上掌权作王一千年，实际上是跟他与空中与主相遇的时候呢，马上就下到地上啊，然后呢和他一起掌权。那有些人就觉得说，被提过以后就先不下来，要等到这个灾难期满过以后，然后再下来做王一千年，所以就有所谓的前千禧年和后千禧年之说。但是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只不过是神学家的一些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样，这对于我们的基督徒来说，与主相遇这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启示，是我们的一个盼望。至于说那个灾难期和那个千禧年那个时间上面，然后主再来统治，那这个本身来说的时间的话呢，在神学上面有不同的解释，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重要。而且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也不详细的来讲，因为两边的说法都有他自己的道理啊。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概论只是告诉大家有类似的事，就是有大概的事情，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有更进一步的来阅读哈。那么我们就讲到说，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前书讲到是主耶稣必再来，那么后书呢是讲到他还未降临。那么我们来翻到这个二章一到二节，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论到我们主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好，那么他就讲到说，实际上神要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前段时间在奥克兰有一位自称是先知的人，是说神要在什么时候就来，对不对？另外在台湾也有一位什么老师，王老师啊，他就是也说啊，好像是5月16号是吧？他说21号，然后就说那天也是什么世界的末日，会有14级的地震要发生，然后怎么样。其实这不是第一次了。你如果去看的话，光是那个奥克兰的那位先知啊，他就是已经这是第二次他发这样的预言，而且呢他又修改了，这次没有发生，他又修改了，说哦，他又有一个新的预言，就把时间再推迟到一个地方啊。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其实主再来是哪一刻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第一，耶稣已经明明的警告了，说神他要来的日子只有父知道，对不对？门徒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再来？他说只有父知道。所以换句话来说，那些先知不可能比耶稣更加知道神的计划。当你听到这些，尤其是有的时候 我在东岸的时候，我还看到说那个电线杆上还贴着哈，很多的说啊，世界末日什么时候，耶稣什么时候要再来，什么那些的， 你只能对他们嗤之以鼻啊。那这是一种，你知道那是这是假先知的一种的假的预言。但是我们的心态却是什么呢？我们不关心神什么时候再降临，我们乃是关心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就好像耶稣他比喻那个童女一样啊，童女等待新郎的来临，他的灯里面是不是油已经准备好了？那这个是我们的心态。换句话来说，你要问你自己说，哎，我的信心 是不是真的是和圣经的教导所、相对的， 是不是我信的是对的，对不对？然后呢，另外就是说我的整个的这个、生命、我有没有就是去、有一种盼望与主、相见的这样子的一种心态。那保罗是说、他、虽然是对他活在世上是对于他当时牧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是有益的，但从他心里来说呢，他确实希望可以早日与主相遇，对不对？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就是说好像看世上都为粪土哈、还是说我还有很多这种、难以割舍的东西哈、如果今天假如说这个主来了，号角吹响了，说哎要提你到空中了，你会不会讲说哎呀我的这个 project 还没有做完哈、或者是怎么样，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态？还有在这世界上有什么你难以割舍的哈、是要超过与主相遇的这样子的东西在那里？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当我们再次思想就是主再来以及他什么时候再来这样子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相信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第一我们要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以便于我们心里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在于今生，不是在于我们今生所拥有的所有的名利物质的东西，但是既然圣经里面并没有启示说他什么时候再来，所以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警醒，随时准备好。那这个是我们应有的心态哈。那刚才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有讲到，那么我详细的对比在这个表格里面都有提到，然后以及它的大纲哈。所以呢，这些都是给大家这个事后来继续阅读可以有所帮助。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入到下面一个部分哈。刚才我反复提到说，哎，其实今天早上刘牧师在讲台上的信息和我们今天所这个讲课的内容是非常的相称，因为主题是扩张我们的容量。那扩张我们的容量在心智上，这第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讲的，好像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向我们提到说，我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在上面怎么样能够扩张我们的容量，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说在教会的参与上扩张我们的容量。那么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独自做基督徒的，除非像保罗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啊。那像我们常常在信主过以后或者我们领人信主过以后，我们就鼓励他们说，哎，欢迎你继续来参加哈基督徒的聚会，不见得一定要在我们的教会，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基督徒的聚会。你看当你信主的时候，你的心是火热的，就好像一个烧着的炭一样，对不对？那么如果一个烧着的炭把它独自放在一边，过一会儿怎么样，它就冷下来了，那个火就熄灭了。只有把这个炭放在一堆烧红的炭里面，那么这个火才能够烧得更旺，对不对？那么这个我们是用一个比喻来跟刚信主的基督徒来讲这个有教会生活的重要性。那对于我们自己基督徒来说，我们或多或少因着信主的年月，因着我们这个整个的成长的背景，还加上我们所去的教会的经历哈，那么我们对教会有着 各种不同的酸甜苦辣的影响，这个这种感受哈，不见得都是很甜蜜的哈。就像这个刘牧师他说，他在教会长大到现在啊，浑身伤痕累累哈，有这个内伤外伤哈，轻伤重伤哈。那的确，那么教会并不是一个地方，就是给你的所有的感觉都是很美好的，因为人家说教会是什么？是一群罪人所聚集的地方。教会是一群罪人所聚集的地方，那一个罪人就已经够你受了，一群罪人的话呢，对不对？所以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实际上当保罗他在旅行布道建立教会牧养教会的时候啊，那么教会整个的制度以及教会啊 里面所运行的一些的规则，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保罗一开始建立教会过以后，他一离开，当地的教会就受到攻击。这个攻击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会有一些的假先知，跑到刚建立的教会当中去散布一些错误的教导，还有就会有人在他建立的教会里面，当他走了以后，就开始攻击保罗的权柄，就是说保罗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比如说他不是当初 跟随耶稣基督的那个十二个门徒，他凭什么怎么怎么样，对不对？然后又说，哎呀，保罗他实际上来这边就是希望你来供养他什么什么，就是传播了很多关于保罗的这些的谣言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我们看到当保罗写书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会去来第一把很多的在教会里面的这些的异端邪说要解释一下，要把它这个针对性的来批评来指正。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捍卫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三卷书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呢，那在一般来说呢，是把它叫做教牧书信就好像前四卷书这个沙利曲牧他所讲的是叫做监狱书信因为是保罗在监狱里面所写的。那么这三卷书呢，他一般把它叫做教牧书信。那么请注意，他的收信人呢就已经不再是这个教会比如说什么帖撒罗尼迦、哥林多这个加拉太，而是写信给个人的。前面讲到腓利门书，这边呢有讲到两个人的名字，提摩太和提多。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来介绍一下说，那提摩太和提多他们是谁那前面讲到说收信人是教会的比较好解释，因为教会他们都是有一个地址比如说罗马书，那也有人翻译成罗马人书是写信给罗马的基督徒，对不对？这个很容易理解。那么这里讲到的是提摩太和提多呢，都是个人。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那么提摩太实际上在整个的新约四福音当没有，从使徒行传开始就有提摩太的名字出现，然后在保罗在写给各个教会的书信当中曾多次提到提摩太，比如说这个代表提摩太和我其他的同工向你们问安，他把提摩太作为他的同工来提。那有的时候呢他也有提到说提摩太是在哪里服事你们要怎么样去就甚至把它当作一个榜样来向大家介绍。那么 这些呢也提到提摩太。那么提摩太他是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根据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以及保罗书信 的里面的所讲授的，就知道说提摩太的父亲呢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提摩太的祖母罗伊和他的妈妈尤尼基那么他们呢都是犹太人，所以的话呢他的信仰呢始终是的背景是根据他的外祖母以及他的妈妈所受的影响，是接受这种犹太教的这样子的一个背景。那么当保罗第一次去特比在那里传道的时候呢，就带领了提摩太信主信耶稣。等到第二次他是这个旅行步道的时候呢，又回到特比，在这个时候呢，那么当地的教会就推荐提摩太作为保罗的同工，所以保罗呢就在那里呢就是为他什么行割礼，然后呢就按立他作为同工，就跟他一起。所以提摩太跟保罗在不同的地方进行步道，同时当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提摩太呢也曾经到过监狱去服侍过他那么从年纪的角度来说呢，大概提摩太在信主的时候呢大概差不多是二十多岁二三十岁 啊。那么保罗呢，他的年纪大概正好比提摩太呢多一倍，好像是等于是上一个 generation 的，所以呢他把提摩太呢就看作是他主内的儿子，也是他一个继承的一个好像同工一样的。我们经常要这个要用一个属灵黑话，就是提摩太哈，你现在 提到教会里面，就是讲说，哎呀，你要开始培养你的提摩太，对不对？好，那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可以看到在提摩太这个保罗让提摩太呢是说，哎，我当时传给你的哈，你要去传给这个忠心教导的人哈，让他们可以再继续传下去。所以呢，这里有从保罗、提摩太的接班人，以及在下面他的这个听众的话呢，一共有四代，你可以看到这样传下去。所以我们经常用说，哎，你要培养你的提摩太，是在讲到一个真理的以及侍奉的一个传承啊。那么这就是保罗和提摩太之间的关系。那么当保罗在这个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他当时人正好在马其顿，那么他呢这个写信给提摩太呢，提摩太当时正好是在以弗所牧会，在以弗所牧会。那么我还记得说，保罗去到以弗所建立教会的时候，在那里曾经待过三年，在那建立以弗所教会。那么提摩太呢就跟他当时是在一起，所以呢当保罗后来就是到耶路撒冷被抓，然后送到罗马去的话呢，那提摩太呢就一直在这个以弗所在那里牧会。所以保罗后来呢写信，就是写信给在以弗所牧会的这个提摩太。从我们对这个提摩太前后书的这个观察，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第一，他是很忠心的；第二呢，他是很有爱心的；但第三呢，他是性情懦弱的、胆小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就是写说，不要让他们小看你年轻，对不对？然后第四呢，就是他身体不大好，尤其是肠胃不大好，所以保罗可以要他用一些清酒，对不对？然后呢，可以帮助他的肠胃，所以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那里。这是我们对提摩太的了解。那么我们在看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呢，我们是把提多书呢放在里面啊。一方面从写作的整个的顺序来看，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另外一方面呢，是从这个整个的内容来看呢，在提多书和提摩太前书呢有很多类似的可以相比较的，而提摩太后书却是比较个人化的，是保罗对提摩太个人之间的一些的教导，以及他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一个离世的一个赠言。因为在那个时候保罗已经是第二次被关进监狱，他也知道他要为主殉道的日子近了，所以的话呢，他就对这个提摩太有一些个人性的嘱咐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呢特别有就这个教会的这个秩序啊，然后教会的整个处理这个选举执事啊、选举长老啊以及对付错误教导啊，以及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对付那些寡妇这些有非常非常这个详细的教导。那么特别是关于执事长老这些方面呢，在提多书里面也有提及，包括说这个执事他的标准是什么监督也就是长老他的标准是什么，那么这些呢都有提及。那么在提多书里面还特别讲到了，就是说一个是对于这个教会领袖怎么样来对抗假教师有一些的教导，是在提多书的第一章第五节到第十六节哈。那在提多书里面呢还有一个内容呢，我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就是在提多书里面特别有讲到这个信徒的善行。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待会要去讨论的这个题目之一题目哈。那么刚才Simon弟兄有问到我，就是说我们讲到接受审判的时候哈，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行为哈是可以经得起审判的，对不对？那么我 换句话来说，我们讲到因信称义，是不是这个我们因信称义就行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有行为哈？那么怎么样去定义这个行为？怎么样去定义这个信哈？这个实际上在上个学期我们讲到雅各书第一节的时候，我们有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讲述啊。那在这里我们就不讲，但是提多书里面也特地提醒圣徒，他们在接受救恩过以后，他们要有善行与他们所受的信心相称啊。所以的话呢，他们要不仅要预备他们自己的这个心，要来预备善行，并且要来行出这样的善行。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待会在讨论的时候关于善行这一条我们可以来看的三个方面哈。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这里就不再讲到教会的侍奉、教会的这些规则原则，更多的呢是保罗在他一生快要结束之前呢，对这个提摩太的一个嘱咐哈。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个时态来划分提摩太后书可以从过去，可以从现在，以及可以从将来来讲到这个哥林多不是提摩太后书的内容哈。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我们看一下保罗他对提摩太的一些的嘱咐哈。特别是看到说这个当保罗他知道自己快要离世的时候他和这个提摩太有一些什么样的教导呢？我们翻到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第四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保罗向提摩太有一个临别的证言，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服事的写照哈。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说，如果是我自己，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这样子话的一个心态也好，一个资本也好，一个就是让我可以能够和保罗在这些的话语上非常同理的经历也好。我们来看哈，第四章第六节，这里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这里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说，保罗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活祭，他交就是献给神。那么这里面讲到交奠，就是一个献祭啊。那么这也是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时候说：“弟兄们，我劝你们就是要把自己当作活祭，对不对？”他不仅是这样去劝勉弟兄，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然后呢，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哈。那么我们就想到说，有一些的慕道的朋友，他们不了解我们的信仰，也不了解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会对此来进行攻击。他们说：“你看，你们基督徒说是为主而活，实际上怎么样？你们也要冠冕啊！你看，听说你们这个如果在地上带人信主的话，还在天上就有赏赐给你们哈。所以跟我们一样的，你看我们如果在地上这个推销这个什么东西有业绩的话，嘿，我们就可以拿佣金，对不对？” 那你们去带领人信主的话呢，你们也是要去，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嘛，也是很功利的嘛，也是要去去求奖赏，对不对？那么我听到一个这个传道人他的分享就是非常的能够打动我。他是说其实我们基督徒这里首先讲到说这个公义的冠冕不仅仅是给保罗的哈，而是给什么凡怎么样，没错，凡爱慕耶稣基督显现的人。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知道说主耶稣基督还要再来，那我们怎么样要预备好我们的心态迎接他再来的这些人，那么也有公义的冠冕呢为我们来存留。那么如果说在天上我们都已经不看重什么东西了哈，那还要公义的冠冕干嘛啊？这个这冠冕难道不就有点像我们在世上所追求的那些名利吗？其实不是。我刚刚讲有个传道人他讲的都非常打动我的心，他是说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是来赴羔羊的婚宴啊，那个耶稣要来迎娶心腹就是教会，对不对？那么在地上你出席婚礼你总不能穿一个这个 T-shirt 脱个拖鞋就去参加你的婚礼，对不对？你一定要穿得非常的怎么样啊，正式，对不对啊？还有的还要别个花哈，那是表示对什么，对这个新人的一种的尊重，对不对？和祝福，对不对？那么当我们到了天上我们参加羔羊的婚宴的时候，那个冠冕哈，不是说我戴在头上我好棒，你看我有冠冕你没有哈，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当你戴上冠冕去出席羔羊婚宴的时候，是对羔羊的一种尊荣，是一种盛装出席婚宴的那种尊荣，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耶稣他自己。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的话，我们的服侍哈，我们也不会心虚就觉得说哎呀人家是求地上的奖赏我们是求天上的奖赏，那天上的奖赏和地上的奖赏是不是又是一回事呢？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所为了的不是我们自己的缘故，乃是为了神的缘故。所以当你看到冠冕这个词的时候，你就要想到说哦，原来是这样子的一种含义在里面。好，那当我们讲到说在保罗在对提摩太后书在他离世之前有很多的临别的证言的时候呢，那我们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是非常好的这些的领受哈。我们翻到哥林多不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五节，这里面呢他有讲到一些就是关于第四章第十五节关于这个提防这些假先知和破坏教会的人的一些的讲法，说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这是在哥林多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哈。然后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教牧书信的过程当中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说保罗他实际上在他自己失去自由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自己没有办法亲自去和这些他所建立的教会来牧养这些弟兄姐妹，来带领这些教会的领袖的时候呢，他就借着这些的书信把他对教会的教导也好，对教会的盼望也好，就借着这些的书信就把它传承给这样的，好让这个教会可以虽然保罗后来寻道，但是借着这个保罗对提摩太对提多的书信，以及保罗在整个新约当中所写的其他的书信使得教会不仅仅在真理上站得住脚，在教会的组织运作和教会的成长上面也非常蒙神的祝福以至于今天我们再一次坐在这里以神的教会来在地上不仅仅是侍奉神， 也是帮助我们属灵的成长，也是吸引更多的人归主，在教会的当中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所以我们可以有时间的话，我们继续在私下里面我们可以来阅读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哈。那我们会更多的来了解就是我们教会的建造和教会的成长以及今天刘牧师他的讲台信息里面所提到的，我们是在教会的参与上来扩张自己的容量，在金钱的奉献上来扩张自己的容量。那么当我们来阅读这些的内容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哈。那当然我们如果有细挖的话，我们这些的三卷的这个教牧书信有很多很多的，我们是经常用到的，我们也是非常宝贵的。比如说是关于祷告方面的教导哈，像提摩太前书祷告方面有很多很好的教导，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也有提到，就是说圣经哈那它的整个的在整个的这个圣经的权威上面，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的地方，我们也常常用这个，不仅仅是向那些的非基督徒谈到圣经的权威性，也是用这句的经文来勉励我们的自己，可以更多的时间来读经哈。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和第十七节哈，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来作为我们今天这堂课的一个结尾哈，也是勉励我们自己，就是在不仅仅是学了这个新约概论之后特别是对于整本圣经，新约也好，旧约也好，我们有更多的渴慕来读神的话语。我们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读，读完第十七节，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这里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换句话来说，就是神口中所吹出来的气，对不对？我们还记得说，当神造人的时候，他吹气，人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对不对？所以神的气不仅仅是给我们有灵，更重要的是他借着这本圣经，也是神手中口中所发出来的气，让我们可以更多的知道他，跟他建立更好的关系。好，所以真的是愿神祝福每一位勤读神话语的人。好，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借着短短的时间，我们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提摩太前后书以及提多书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介绍。我们知道主因为这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真的是能够更多的来领会主你在这些书卷当中对我们的教导，但是我们知道你赐下宝贵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私下里面读经的时候，你要将你的话语向我们来启示，成为我们的灵粮，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身量可以长大。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特别求主你再一次将那个扩张容量的那个心智放在我们的心里，好让我们在各方面，在心智上，在教会的参与上，以及在金钱的侍奉上，我们都可以来学习如何扩张我们的容量。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那我们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继续分组来讨论。我们这里有一个题目，就是结合提多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可以来谈一下，就是怎么样是用善行来尊荣福音，怎么样可以使信心与行为相结合。好，我们现在就花一点的时间来分组讨论。